弟兄姊妹平安，你们的声音要比我大才可以，所以重来一遍。弟兄姊妹平安，有参加祷告会的都应该知道，我在从主日晚上开始，上个礼拜天晚上，然后牙齿就开始痛，其实已经痛有一阵子哦。那因为很能忍痛，不是以前认为自己很能忍痛，所以一直忍耐，没想到从主日开始就有点就不舒服，然后痛到这太阳穴，后来开始有点挂心，找了我的朋友，以前在我们家查经的牙医，然后就开始哇，找了蛮多医生，都是基督徒，然后让我插队啊，检查啊，给我很多的爱心啊，然后讲我帮我边弄牙齿还边讲笑话给我听啊，让我很享受，就是上帝的恩典很祝福哦，就让我这其实是神经已经发炎，然后痛到这上面痛到那个太阳穴哦，那影响我的思考。那现在已经都处理好了，下面下个礼拜会安排拔牙，下面的智齿就智慧的牙齿，然后吃太多智慧就蛀牙。所以要拔掉，所以两边一起痛，那没关系。现在透过弟兄姊妹的祷告，然后三个医生来看哦，三个医生来照顾我，那么感谢主了。然后就在想大卫哦，因为大卫是在这里面给我很多的提醒跟祝福，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那因为这故事我很熟，但是我自己就藏在里面去想哦，就是从小到大，大卫到底对我影响有多深哦。那我希望我的今天牙痛一点都不会影响，我会还是在这边痛，但是我要大声的来讲，因为大卫对我来说从小就是这个故事，这个图片从小就一直在我的头脑里面了。那旁边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说。好，聚精会神，因为今天这个故事跟我们息息相关哦。所以开始我就想说，因为你也知道，你们都知道我喜欢看小说，喜欢看电影，但是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主角，尤其是动作片哦，武侠小说啊，动作片啊，那这应该这我现在的年纪大概只看动作的，其他那种感情的有时候会很伤心，对我来说现在比较遥远了，我看那个感情片那心里会纠结哦，所以我现在尽量看就放着了哈，然后我就准备我自己的事，但是就尽量是看不用花大脑，那会帮助我可以有声音，那我就做事更专心了。我是这种怪人，所以有声音我就做事更专心。那在这些故事里面你就知道说，有些故事是大人物，比如说王做了什么事，可是有些是小人物做了什么事。那对我而言就是说，如果是一般的市井小民，就像我像你我一般的老百姓，但是做了一些大事，那你会更振奋哦。好，武侠小说里面也有王哦，比如说金庸小说里面主角也有是王的，可是也有是市井小民，所以你就在连故事里面想说，那我到底是属于哪一部分？不要有我们就不是王哦。等一下我们看，其实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王，哦，这是圣经里面所写的。所以这两个可能跟我们都有关系。今天你在神的眼中，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唯一的。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常常会唱，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唯一，那是在唯一里面，可能神把我们看的是大人物，可是有时要我们谦卑的像一般的市井小民，然后就像那个大卫王，开始是一个可能是一般人不是那么看重的，可是后来成为大卫王，可是又是在神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面都扮演这样的角色哦。那神要我们怎么做，那我们就去享受神的带领。那刚才已经讲了，今天是要讲大卫的呼召，讲大卫的故事。那大卫我就查了一下哦，因为下个主日有受洗的，下主日是那圣餐跟施洗的主日。好，那有两位大卫要受洗哦，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那我就去好奇，我去查了一下，80年代男生的名字大卫大概都是前五名哦， David 这个字大概都是球迷就说，哇，原来蛮热门的哦，只是现在换了，现在换了，我你偶尔就是可以看一下那个热门的名字哦。那我就去找了一下，那原来大卫竟然是曾经 这么的热门啊。那刘牧师很疼我的，刘牧师是大我大哥，也是大卫，哦，蛮多人都叫我大卫哦。所以你就要想说，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叫大卫？哎，不是随便，没有理由的哦。好，那因为圣经中有个大卫王，不要想太多。我们早上在祷告，大卫王不是那个大卫王，就是大卫这个王。那大卫王对主日学小孩非常重要，因为他的故事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所以我小时候就对大卫王的故事，大概听了很多很多很多遍，所以从小就会希望说，那这大卫王这样的故事，那我以后是不是一定会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扮演大卫王的角色，好，所以等一下我看大卫王喜欢甩这个，那我从小就喜欢去玩飞刀、飞镖，看看会不会像，我真的是有玩那个自己做，我哥哥做，然后我就在我们家的木瓜树，其实受大卫王的影响，总可以射得很准。那这大卫王就是告诉我们说，哇，原来一个小孩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以小博大，然后在两军对视的时候为以色列人立下了这样的功劳。那其实很小，是很小的小孩。那今天我们就看大卫王的故事，他透过什么方式被呼召，那这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那我都一直说，今天其实前面那两位大卫王扮演的角色，今天都是基督徒应该扮演的角色。从一般的人，从一般的小孩，一般的市井小民，可是一直到成为王，那今天只要你受洗的都是军中的祭司，都是王。这底下有，就是这一节，等一下我们会看，我来念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王的那个尊贵地位的祭司，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其实彼得前书对很多人影响非常大，我哥哥张四哥有一年来分享短宣的时候也是用这个经节，对蛮多的宣教士这二章九节也是他们的祝福。所以其实你我都是大卫王，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就知道，哇，原来今天在讲的跟我应该很有关系。所以今天聚精会神去享受怎么在圣经里面描述了这一段。那我还特地去看，有人还是在想说，到底大卫王是不是真的人物，他们还在好奇。然后就去看了，文献有那个挖出来的东西，上面有写大卫的那个家族，那他们都有验证。所以当然还是有人会好奇说，大卫王真的是存在吗？那今天我们就来看撒母耳记哦，我来念哦，十六章六，其实经节很长，所以我只是列出来几节，我来念。他们来的时候，就是大卫的那个哥哥们，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来，我们来看因为，一起来念好不好？因为来。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好，接下来我来念十一节十二节。撒母耳对耶西说，就是大卫的父亲，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你看连叫都没有叫，他还在外面放羊。就是大卫在小的时候，父亲并没有要把他叫来给撒母耳来寻找，因为撒母耳在找王哦，但他本来是没有在里面的。然后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说：“不来，我们就不坐席。”然后十二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二十六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吗？所以这整个是很有趣的故事哦。然后你们都是大孩子，那我们是从小就听，那如果第一次听就预备人心哦，因为我会尽量讲的简单但是清楚，那是一个很棒的故事。我们就预备我们的心来认识大卫，那也认识我们自己，当然最后我们来认识神。天父们，献上感谢，进入到八月，特别是在各地很炎热的时候，主在湾区我们还是得天独厚，享受到很多的祝福。主让我们一方面享受神的恩典， 让我们一方面数算神的恩典，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不是白白得到的，神你让我们享受经历这些，神你就要使用我们，要呼召我们去分享各样的祝福。神你今天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认识大卫王，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认识自己，你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认识神你怎样的预备我们，让我们生命因着呼召，因着使命，因着神你的同在，是跟世人不一样的生命，这生命是要荣耀神的生命，这生命是要为神征战的一个生命。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故事的前导，上个主日我有说，这撒母耳非常重要，他高抹了前两任的王，第一任就是扫罗王，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就觉得不够啊，不够啊，你上帝啊，耶和华，你一定要给我们王。虽然说王是不对的，但是神就听了他们的祷告，好，就给你们王吧。那第一任王就是扫罗王，扫罗王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扫罗是非常高大，可能是非常那个你看他的描述，长得又高，可能又帅，然后还有很多那个从外面看起来很多很多的祝福，他做了一些不讨人喜悦的事。那撒母耳就开始又被神呼召了，要去找第二任的王。然后我来念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的。其实撒母耳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他曾经高抹了这扫罗，我们等一下会知道高抹的意义哦。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所以今天这个呼召不是大卫王自己受到呼召，是神差派了撒母耳，撒母耳要去找所谓的这个第二任的王，但是大卫自己并不知道。所以有时候神的呼召是透过周围的人，那我们就可以去在那边预备享受。有时候你一定要说我要我要，可是神就透过周围很多人来对你说话，那你就在那边去享受。所以大卫的呼召其实是从神的一个百姓，或是神的一个那个所谓的仆人，那是士师，然后是先知，是祭司，就是撒母耳。弟兄姊妹，你要预备你的心哦。我太希望今天聚精会神，因为从小我是非常爱这个故事，那我希望你们专心，然后聚精会神去享受大卫王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上帝的呼召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还是希望你们去问自己，每一个人，基督徒甚至还在找寻的慕道友，非基督徒或是对信仰还是很排斥的，都应该有呼召，因为神并没有说哪一个不是他的那个所喜悦的，神还是等候每一个人回到他面前，所以每一个人应该都要呼召。我还是鼓励你们要去寻找或是等候或是享受这个呼召，因为有呼召我再说一遍，不要才不会每天就这样，我每天就工作，每天就在那个所谓的网络上面，那个 iPhone 上面就过了一天，那不是很可惜吗？因为这礼拜过去的一个礼拜是我们的儿童暑假圣经营，那有些同工们，因为我大概都是8点多就出发，那最晚那9点到，看到蛮多的同工都已经在8点多就在那个地方。那有一天我们华语有一个小孩那个开刀哦，在斯坦福开刀，然后下午我去探望，哎，看到早上的有那个弟兄姊妹早上出现的，下午竟然还去探访，我就自己就受到很多的感动。所以有些人你可以看到他有使命，有这样的感动，即使白天已经在这边跟孩子奋战，那下午他还是去探访这个小孩，那我自己就在当中受到激励哦。那往下，所以撒母耳就去了。撒母耳其实蛮多人看到他出现是很害怕的，你可以读那个在16章的前面，应该是在第4节，其实撒母耳出现，他们说到底撒母耳来干嘛，那就去找这个家庭。我来念第6节，他们来到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心里就想， 在耶和华面前，这位必是他所要高立。所以他就把这个耶西就把孩子都叫来，应该是七个儿子。那这七个儿子里面就看，那看到老大就哇，这个人长得这么高大，那应该是他了吧？但是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不是这个。耶和华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表。那当然，对我们这种，我其实是不太看外表的。哦，不是说我选对象不是看外表，我说自己哈，不要误会，你们都喜欢乱想哦，不要乱想，是我自己好，好吧。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哇，这句话真的，神其实就是看内心，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看内心跟外表的意义。但是高摩那时候为什么是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要特别差派撒母耳？因为高摩其实高摩的对象就是君王、先知、祭司。那其实今天的基督徒应该，你们在上基要真理的时候，张哥都已经说过了，每一个受洗的都是扮演君王、先知、祭司的角色，就是刚刚那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然后高摩的意思不是说哦用油膏了哈，就是一个形式。其实这里面把祝福带到这个人身上，然后授权给他，然后他被拣选出来，被分别出来。那其实有一个保护哦，因为高摩其实是在羊的身上开始，因为这地方是一个比较牧羊的地方。那羊有时候那个所谓的一些东西会跑到耳朵里面，所以羊开始它会用油把它抹，让这个油抹这边的那个虫就不会跑到耳朵里面。所以高抹开始的意义是保护我，所以原来高抹有这么多的意思。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看受洗的时候跪在那里，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那其实就是一个高抹，就是今天在学的这些，其实下礼拜下个主日你就会见到，下个主日你会看到张哥第一次会站在那个主堂，然后帮弟兄姊妹施洗哦，所以要为我祷告。我是比较害羞的人，好，所以下个主日要为我祷告。好，特别把英文，你们可以看英文。所以这句话，人是看外表，上帝是看内心。内心其实是我们内在的生命，上帝是看内在的生命，不是看外在。可是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世界并不是这样，今天的世界叫我们看很多外面的成就。那今天你在到底在看的是什么？你我到底在看的是什么？你我是不是看世界所看的？还是你有自己的想要的东西？我要看我自己，我有这个，我有那个，外人才会对我有肯定。所以你我所看的到底是什么？我再说一遍，因为这蛮重要的。因为当中我知道你某些人的一些的挣扎，那我也跟你们走了蛮久，就是一直鼓励你们，可是你们在里面，在世界，尤其在弯曲，在那个同宅，在同事家人，在很多的压力底下，那你们就会看到的是可能世界要你看的，可能你自己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方式，你要从里面突破，可是你看到的又是自己所看的。可是有一些人就是偶尔就看神所看的，偶尔又回到自己，偶尔又回到世界，就在那边挣扎。但是现在好，马上就活水就会看到这个经节，这经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以腓立比书二章五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在这一节里面，其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想什么，他怎么看，那你就用这样来看，用这样来想，那应该在里面会带出很多的祝福。世人如果在看成就，可是耶稣基督不是在看成就啊，耶稣基督在看可能你到底爱发挥多少，你爱神爱人多少。那外面的人在看人家住的房子是在什么地方，可是耶稣基督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他自己描述自己。外面的人要接触的可能是比较有地位比较有身份的，可是耶稣基督所接触的就是那些比较没有人要去接触的，走不动的，看不见的，犯了罪的，没有人喜欢的，要被石头打死的，可是耶稣基督就是去借助这些人。那其实圣经都有写，所以其实比较简单的，就有时候你不要再去挣扎到底神在看什么，我在看什么，那你就学习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用耶稣基督的那个念头来思考。那我就希望你们在这里面带出很自由。我是担心了，因为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被某些东西所束缚跟捆绑，那我很希望你们从这里面可以释放出来。 好，大卫被告。撒母耳对耶稣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养，所以就进来了。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前面这一句话哦，人是看外表，上帝是看内心，但是上帝看内心不是说你外表就一定不好，不要误会。所以这是逻辑，不要这样，逻辑不要错。所以那时候我很早以前了，我读到十二节，我就觉得怪怪的。哎，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好不好？来，耶西就打扮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那我就想，哎，怎么跟前面不太一样？前面不是说上帝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貌？啊，怎么出来大卫还是面目清秀哦，还描述很多字哦，容貌俊美，那这到底是怎样哦？后来逻辑比较好，就知道哦，上帝是看内心，但是外表帅也不错，外表帅应该是蛮好，哎，这逻辑没有错啊。所以就是看内心，可是大卫王还是长得蛮不错的，所以就大卫就来，然后上帝说这就是他，然后他这个撒母耳就告了他。高了他之后，上帝的灵就进入到大卫王身上。但大卫王被高之后，我想对他而言可能年纪还小，根本不太清楚。所以他被高之后，你看到十六章，他就被招到那个扫罗，因为扫罗常常有一些那个郁闷啊，不舒服啊，那大卫就派进去去服侍，去弹琴给他听。那接下来在十七章，大卫就做了一件事，就是说其实这个呼召蛮特别的，这个呼召不是像我们以前说呼召之后就给你一个使命，就给你一个使命，大卫并没有这样，他呼召大概就这样，又回复原来的生活，去牧养去了，又去牧养，等一下看。但接下来在实际上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听到的故事，我今天很想跟你们来分享。但是对大卫而言，他不认为这是大事，差别很大哦。我们外面看的人是大事，甚至外面看到宝那个大卫还说那个扫罗杀人多少，大卫杀人多少，所以就造成了那个扫罗王对大卫的那个嫉妒。外面的人看是这样，可是对大卫而言，他是做了小小的事哦。从这件事来看，大卫内在的生命，所以你可以看，我们来看，所以神看重内心，那大卫有一些东西是他应该就具备有的特质。那其实我蛮想把单纯就放在最前面，其实他最简单的，大卫最简单都是小孩子单纯的心就在他生命里面，但是后来我还是把它列出来。所以单纯的心引发出来爱神，爱人勇敢谦卑不骄傲，然后信心，然后做，然后认真在每样事上，然后为了神愿意放下一切。所以其实他的特质蛮多的，特质是今天你我所需要，所以我鼓励你一定要好好去享受，然后把这些特质说大卫在小孩子可以有，那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些？应该我们都要有啊，但是因为我们在外面在弯曲在走跳，在弯曲走跳久了，可能就会把这些本质就慢慢的有一点失去了，那很可惜哦。那希望每一个经节，我尽量哈在缩减那个经节。那每一个经节，你看到大卫，看到他的样子，看到他的内心，看到他所表现出来，那我们自己在里面受到祝福。我其实很爱大卫的故事，但我自己在长大，可能蛮多的就把大卫一些东西放下了。那这次又开始把它重新把它捡回来。好，开始讲故事了。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看故事讲故事，比较少机会。两军对视，非利士人跟当时以色列人可能是那个长久以来的对视对敌哦。那非利士人又非常强悍，然后两军就正战，然后扫罗带着以色列百姓，带着以色列士兵出去了，然后就在以拉谷安营，然后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从非利士人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就是我们从小听的故事。歌利亚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又高大又厉害，是加特人。那加特人你可以看，当时加特人身高非常高，非常有力气哦。你可以去看这个描述，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大概两公尺多，多很多，两公尺多。据说这加看的记载，加特人都是两公尺多的身高。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他对所有的人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 与我战斗。那因为我喜欢看战争片，如果你看到 Troy， 你大概很像哦，记不记得？就一个人出来，然后这布莱德比特还在那个帐幕里面被叫出来哦。那其实我觉得蛮有一些可能是跟这个里面从圣经里面摘出来的一些所谓的画面。所以非常较真，那以色列的百姓大家没有人敢出来，因为对手太厉害。那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就是说今天你我弟兄姊妹注意哦，我要希望你注意听，因为今天我们的敌人可能就是这样，有时候是我们把它放大，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可能就面临到是这样的敌人，就是像这个哥利亚这样的敌人，世界环境工作整个所谓的变化，还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骄傲，可能自己的软弱都有，那可能就是像哥利亚这样。所以我才说你要听进去哦，因为哥利亚你可能不小心不注意，可是在我们弯曲在周围，在你的环境里面，甚至你自己成长的环境，就一个哥利亚在那里阻挡你。所以我才说我其实蛮激动的。好，来，扫罗和以色列人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句话就惊惶，非常害怕。其实扫罗的身高是非常高，我说他应该是王中的王，他应该很会打仗，才会带领这些以色列那个众人出去。可是他们大家都在害怕，看到那个人就在害怕。可是大卫看不下去了，小孩子哦，啊，大卫是干嘛？其实大卫不是去作战的，大卫是因为他爸爸，我觉得爸爸应该也是呼召神派去呼召中一个扮演的角色。这个父亲怪怪的，明明两军在作战，这父亲就叫大卫送东西去给他哥哥，哪有人在作战的时候那个还小儿子还送东西过去？所以大卫其实只是送东西去给哥哥。然后大卫在那边听到看到，大卫就问站在旁边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我们刚刚有念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就说这根本不是神拣选的百姓，为什么在这边那个叫嚣呢？那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是谁呢？他就说这到底是对他而言，他什么名字对他而言，等一下来看，一点意义都没有。那竟敢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我就是想，今天你我偶尔都会听到一些话，但是我们的声音，神给我们的声音偶尔已经被很多声音所稀释了。但是大卫就不一样，而且他打抱不平的对象是这些怕到要命的、怕的要死的这些所谓的他的同胞们或者哥哥们在当中。所以他不所谓的打抱不平的对象，其实一些可能你今天看说啊，这些人怎么这样，啊，这些人怎么那样，这些人我何必去做这些事。可是大卫就不是这样，这个描述蛮有趣的，他是永生上帝的军队。其实他尊重的是神，而且这个神是永生的神。你要看每一个描述，对大卫他可能清楚，他清楚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小孩子竟然能清楚是永生上帝，然后他知道这些人是军队，是神的军队，而其实看起来好像是有点乌合之众，可是大卫并不是这样想，所以他的心比我们更单纯。他并没有因为我们看到外在去做一些评论，大卫并没有这样。他说这些人就是永生上帝的军队，那怎么有可以有人这样侮辱他们呢？怎么可以这样呢？他就要打抱不平。故事很精彩，我自己感受很精彩，那 我希望你们能感受到我的感受。那大卫的哥哥就不太高兴，你看这哥哥哦，大哥哦，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他们所说话就向他生气。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生气，自己躲在后面，然后大概就借机生气一下，发怒一下。他说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你应该去放羊的，为什么要来这里呢？然后开始又说，我知道你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要来看征战。可是大卫并没有反抗。我是说从小到大我们看的这些，可是自己的学习并不是很多，那这几天在准备就特别的羞愧，有羞愧你们要表现一点羞愧的样子。你看他，你看他，人家这样说，而且自己的大哥这样说，可是大卫竟然这样说，我做了什么呢？他并没有反抗，他说我做了什么呢？然后加了这句话，这句话是很棒很棒的一句话，我来岂没有缘故？其实跟 约瑟有点像，对不对？约瑟有没有讲过一句话，很像的一句话？我就领受说，哇，原来这些受呼召的人，他们的心单纯到就是这样。有哥哥在骂，可是他说我来，上帝一定有他特别的旨意。每一个人如果能这样讲，今天我们的生命就不会今天就这样过，明天就这样过。今天你来这里有没有上帝的旨意？其没有缘故，有啊，应该是有。你今天到外面去哪一个公司去，可能遇到公司很多的挑战，可是如果你能享受这一句，你在公司里面埋怨就会减少，是不是？会不会？哎，我问你们会不会嘛？公上班的遇到困难的，如果你到那个公司，你能想这一句，我来岂没有缘故嘛？那很多的埋怨就会减少。上帝给你派到一个很艰难的公司，那你就想，我来没有缘故嘛？如果能找到神给你的缘故，你就能站出来。我希望。所以单纯的心就让他听到神的呼召，他可能可以哥哥一骂，跟哥哥吵一吵就回去了，应该吧？我们的个性，那我为什么要这里？那我就回去了，我去放羊好了，更快乐。因为大卫喜欢弹竖琴啊，这边放羊边弹竖琴啊，那不是很棒？可是他认为神差派他了，一定有缘故。思考一下，我再倒回来，再看一下这一段。我都希望每一句在这里面精简，可以对你产生一些帮助。我都重新我在思考，我在准备的时候重新在思考。好，大卫对扫罗说，我们来念三十二节，因为三十二节我很爱，我们一起来读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很棒很棒的一句话，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其实胆怯原文的意思就是你的心失去了，可是你看到上帝看的内心，意思他看到大卫的内心。可是这里面大卫很不经意的一句话，那我就去看原文，看希伯来文，原来他就是说，他的意思说，人不要因为那非利士人把心失去了。但其实扫罗就是因为这样，看到敌人的强大，他的心就失去了。但大卫因为单纯的心，他的心就没有啊，他没有失去啊，所以上帝就看到他单纯的心，他没有因为敌人的高大而害怕。但是扫罗，你看这么强大的那个王，他非常害怕。可是这里面用的字刚好就同样的字，在希伯来文，同样的字，我就很受感动。人因为害怕，是心就 fail 就失去了，或者 fall 掉下来了。这原文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大卫因为单纯的心，他就没有失去，没有失败。那上帝就因为他的内心拣选。那这里就说，你的仆人，他不是说我很厉害，那你仆人要去跟他征战，你们都不要害怕，你们不要把心失去了，我就去战吧。那扫罗当然就说，扫罗说不要这样，那个人应该，你看保罗的原因这里又说了，因为那个人从小就是，我在看报道了，那可能佣兵哦，可能这些哥利亚是非利士人请来的佣兵，很厉害的佣兵。我再看一下那个记载跟报道，他自幼就做战士，他本来就是要靠打仗吃饭。那你到底是小孩子，不要去。但大卫又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证，我来念。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他什么都是为别人，扫罗他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卸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那个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你看他都没有说割礼亚这个名字，我们从小听到就怕那个割礼亚的名字，可是他就说啊，这跟什么狮子跟熊一样啊，他的意思大概就这样。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有这样的打仗的经历，但他打仗不是人，他打仗的经历是熊，是狮子，是因为他要保护他的什么，保护他的羊。其实我要跟你们这些已经受洗过的讲基要证的时候讲过，这君王先知祭司的角色，每一个受洗之后，你们受膏在这里面其实就是扮演君王的角色，就是要保护。 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有保护其他的基督徒的这个使命。你保护你的家人好了，保护这个就是你的大的家人。所以其实我们受膏之后都有君王的使命，要去保护，要去护卫，护卫他们的信仰，护卫他们的生活。那这就是大卫的分享。哎，你没有听到我在说基要真理哦？基要真理我最近又开始上了，在我家每个礼拜一晚上在我家上基要真理，又有一些人，有十个人左右在上基要真理。那这最近我在思考说要把这个身份再告诉你们，护卫就像大卫这样。其实他还没有很清楚他是王，可是他已经开始护卫百姓。护卫百姓他是用熊跟狮子作战的经历来说。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大卫又很特别，他刚刚说他跟这些狮子熊作战，可是这里他又说不是他非常厉害，不是说他功夫很厉害，武功很厉害，他又没有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这是一个很单纯的心，就是我们这些你们这些很有成就很聪明的人，可是大卫偏偏他什么都不说自己，他偏偏什么都不是觉得自己厉害，可是你们我们中间某些人偏偏自己要去抓很多东西，那你就抓抓要自己去处理，每次就张哥我不要这样，我不要那样，我觉得我自己要怎样，那我就为你祷告，或者说鼓励你今天就来听到大卫王所说的这些话。他去作战，他去打仗，他去揪住这些所谓的狮子的胡须把他打死，可是他说不是他，他不是说我很厉害，他也不是说我靠着神的力量去打死，他是说什么神的力量怎样救了我。这蛮有意思的，你也可以看那个写的字，他讲的话跟我们讲的其实都不太一样，那蛮有意思的。那扫罗听到蛮好玩的，那你就去吧，这样去。那后面又加了一句耶和华必与你同在，那就想到这是蛮有趣的。就今天我们自己是自己去呢，还是偶尔就学一下扫罗去吧，上帝必与你同在。所以其实是真的是一个蛮大的特别，就是说大卫王现在不是王，大卫这些小孩，可是他说的话做的事，他的理念，他所谓的那个生命里面谁在带领他，谁在保护他，那他其实一清二楚，他其实是个小孩。那就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就回到这个单纯的大卫的那这个小孩单纯的心，其实会带来很多的帮助。好，那接下来这段其实有听过我讲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一段这一节我算是这几节我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就四十节就好了，好，一起来读好不好？大声来读四十节，来。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那我们的门训里面，这个经节放在门训的教材里面，就是老师在带门徒的时候，至少我自己都会讲这一节。你看他自己知道上帝会保护他，他自己也知道他打过狮子跟熊，他自己也知道上帝会继续拯救他。可是你看他并不是像今天你我所说的啊，祷告啊就好啊，啊上帝会带领。可是这里面我就蛮享受，因为我每次讲，我以前在带那个神的仆人也会分享，他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这句话就给我很多的领受。其实他为什么要这样？反正上帝会同在啊，上帝会保护他。那为什么他要写他在溪中，然后又写挑选，然后又写了五个石头？我们前面不是有五块石头？那为什么对我影响很大？大卫从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头，那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这句话很重要。他没有用刀，因为扫罗本来要他拿他的刀出去，是他没有用刀。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对大卫而言，他虽然有经历，
他会很知道神会保护他，可是他还是认真忠心在做每一样事。而且你可以知道五块石头根本不必要，你为什么要挑五块？根本只有一块的机会。我想你们大概也知道啊，对，两军对仗，你第一块石头没有中，大概你大概就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有用到第二块。可是他就是认真挑了五块光滑的石子，那今天我们应该要有。今天我都希望你们应该要，我们祷告，我们可能有弟兄姊妹跟你一起同行，可能有同工，可是我们自己该忠心的还是要做。弟兄姊妹，有没有在听？有没有在看重这四十节里面给我们的祝福？在西周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然后把它放在袋里，就是大卫的态度，忠心用心。即使你知道啊，我就倚靠神，可是自己的本分应该要做好。上班的，在家里的，带小孩的，忠心做好每一样事。那我画了一个图，我不是很会画图，我就用这样画一画。上帝对我们的拣选，我带大家醒过来看一下，因为这我觉得对我们一生应该很多的帮助，至少对我现在还是很大的提醒。上帝对我们的拣选呼召，你可能等候，其实每一个应该都有，只要你安静心下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的同在和应许，就像这个大卫王一样，他要出去征战，上帝的同在跟应许应该是可以抓住的。然后大卫呢，就对神倚靠，然后靠主去胜过这些，包括软弱，包括挑战。刚刚讲的，你有很多的那个像哥利亚的敌人一样，可是大卫王哥利亚这个名字根本没有进到他的头脑里面，他根本不在乎敌人是谁，这是大卫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很在乎，我要的东西没有，那就是我的敌人，因为我没有被满足。我的工作里面很多的挑战，那就是我的敌人，因为同事给我很多的压力。那我可能在某些方面，身体是我的挑战，我的身体为什么这样，个性为什么这样，那哥利亚就在那里，我不想改变。我最怕听到你们我不想改变这句话，华语真的有人这样说，这是我的个性，为什么我要改变？那哥利亚就在那里，哥利亚就是你自己。这过程就靠主去胜过这些你生命中很多的哥利亚。我希望是没有，希望像大卫这样一个都没有。那自己用心和努力，就是你内在的生命怎么去预备，那你外在怎么在内在生命，你就这样流露出来，就是像大卫这样。那我不知道说大家的领受，从大卫我是很激动，那个故事哦，有一个医师哦，其实我就在思考故事哦。这是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一个医生，然后他也在教主日学，他在讲他的见证。当他在芝加哥的 downtown 里面当医生，可是就很不喜乐啊。他每天就是不是枪杀的、打斗的，就是这样的事件。他就一直觉得说，为什么我学了医要来做这些事？他就非常的不快乐。那敌人就是可能是他自己的骄傲，可能是他自己分享，那可能是世界送进来的这是病人，他每天要处理的就是，他说非常非常不屑医生哦，这是医生，他现在到一个乡下去哦，他已经应该退休了，现在在某一个乡下还在行医哦。那有一天就想到，他为什么不能看到神给他的呼召跟使命？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人看成是好了慕道的朋友，生命里面需要有爱的一群人？那他就用自己在里面看到听到的呼召，然后去提醒自己说，为什么我不把态度改变？为什么不用眼光改变？不要再想这是一群没有救的人，而这一群是神要我去帮助他们，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就看重每一个生命，然后每次上班他就非常喜乐，这是他的见证。如果是当场坐在底下听到他的见证，所以内在的生命受到改变，因为看到眼光，看到听到，然后看到这些人的需要，然后内在生命开始感受到不应该骄傲，应该单纯的心，应该把所有的这个生命里面每一点每一滴都可以让神来使用，去帮助这些人。那喜乐和能力就带出来不一样。说后来真的就在各个不同的教会教主日学，主日的时候他就去教主日学，在各个不同的教会教。那我觉得就是神透过环境，神透过一些人给你呼召。那人可能各式各样的人， 透过萨摩尔，透过那些可能是病人，透过这些可能是枪击、被枪杀、被那个刀子砍的，可是就是呼召了这个医生。那我就希望说，我们可不可以听到一些话？今天你们听到一些话，你们为了神，为了这些人站出来。那约牧师的故事，约牧师就是张哥了，就是我。约牧师就是我。那记得我以前还在肥马这个教会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教过主日学，承认主日学我是没有教过，我就是在高中教过小孩子的主日学。那承认主日学我没有，就在芝加哥上过，然后回去台湾其实也没有真正教过。可是来到这里，来到肥马这个教会，因为教会发生一些事，发生一些事，那我跟师母就觉得不应该这样，我们要不要站出来？我们两个再邀了一个姊妹。第一次的时候有三个老师，第二届开始就剩那个师母跟我。所以其实是看到环境，看到环境怎么人的心越来比较浮躁，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有爱心。那我们就在想说，应该回来到神的话语里面。所以那个环境跟弟兄姊妹对他们这个使命，就是说应该回来教神的话语。所以我的纪要真理是在那时候写出来的。那时候还离读神学院的路还很长的一段路，可能在读神学院前七八年、八九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就写了纪要真理的。那是因为看到环境的需要，看到弟兄姊妹的需要，那我觉得应该要站出来，应该要站出来，那就鼓励师母，那当然也要很一起祷告鼓励，然后就再邀请一位姊妹，我们就开始了承认主日学，一直到现在。那其实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朵有没有在听？还是你一直在看自己，看自己所要的？那你就很少会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神给你的使命跟呼召，那你生命就很可惜。我只能说很可惜，因为你生命就会狭隘，限制在那个框框里面。那我就只能为你祷告，那也恳求你为你自己跟神祷告。结论来说，上帝的呼召，我们看到很棒的大卫，我都希望我们常常去想去思考。哦，那你们现在在读诗篇的，常常会读到大卫的诗，那小时候就是这样经过。那上帝看的是大卫的内心，看的是他内在的生命。那我也当然希望说，今天我们不要再看外在的成就，外在大家很看到的，那你就跟外面的人一样，那大卫的故事你就学到的东西就很可惜，就很少。大卫的勇气，舍我其谁，大卫爱神爱人爱这些人，不管这些人怎样对他，他就是爱他们。但他完全不说我很厉害，他完全不说我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不鞠躬，那是谦卑。然后做事因为这样单纯，那做事就非常认真跟用心，但是不是为了自己。我每次又跟你们说，不要用心跟认真都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那就很可惜。那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靠，靠神他就可以勇往直前。那最后是单纯的心，上帝要他怎样是该怎样他就怎样，这是单纯的心。我希望我们都能把这些单纯的心找回来。好，彼得前书我们都是被高抹的人，刚刚已经念过了，所以今天不要以为大卫跟我没有关系，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君王的尊贵的祭位，那个地位的祭司。那其实本来这是讲整个教会，那今天我就把它放到个人里面。那我们爱神爱人，其实就预备好自己，把内心预备好，你的内心一些垃圾，一些可能自己的被自己捆住的想要的，或者黑暗面，求神将这些拿走，预备好自己。那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其实我就在想，大卫跟这一节应该是蛮连结的，我们来读好不好？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只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其实我在想的时候就想，那其实保罗对提摩太所讲，其实不就是大卫在旧约就已经展现好的榜样？那我就希望我们今天不管你年纪多大，都是属灵上都是年轻的小孩，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就是像大卫所展现出来那个榜样一样，成为众人的祝福。思考与行动，我的内心可以敞开吗？我是很希望 华语的孩子们内心是敞开的，不要常常把它封闭关着，其实对你是不健康的。你看我牙痛，我就赶快 email 给同工为我祷告啊，那大家就会 在一起祷告，因为是祷告会，当然也是因为祷告会大家知道，那我就跟祷告会的弟兄姊妹要有一些更新哦，不要让大家再挂心，其实神差派了几个天使来保护我。常常预备好自己，忠心的，我说把每一样事都预备好，然后把该有的忠心就献给神。所以不是说要把事做得更好，你看张哥很小心哦，我说把事做得更讨神的喜悦，不是你定义的把事做得更好，因为好太难定义了，所以更讨神喜悦。那求神赐勇气给我们，该说的话就说，该做的事就做。那思考行动不要就忘了哈，回去。那也特别为我们要受洗的姊妹祷告。我很高兴，昨天晚上他见证就寄给我，我就放下了这个心里的石头。要感谢主，那见证也让我在里面受到很大的祝福。那特别为他来祷告，为你知道要受洗的人来祷告，那为自己祷告，有实际的行动。好，我们再低下我们的头。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再邀请你，今天听到的，你愿意站出来，你愿意预备好，神对你说话，那你怎么回应神？给大家一点时间。父神，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是愿意把那最好的赏赐给我们的，那个万军之主、万军的耶和华，是万王之王。但神，你不只是把爱赏赐给我们，你把救恩赏赐给我们，你也把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呼召赏赐给我们。在每个阶段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护照，不同的使命，有时候也许我们错过了，但只要我们安静心在你的面前，只要我们心是单纯，没有受世界的影响，没有受到世界声音的污染，没有因为我们自己的追求、物质的追求、自己想要抓住的一些东西，当我们把这些放下，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你的作为，可以听到神你呼召的声音，就可以看到神你为我们预备在前面，那有神同行，滴满了油脂，充满了祝福，那个道路是神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那个旨意是神你为我们在生命里所预备那美好的安排。主，我们谢谢你在每一次神的话语里面再次提醒我们，在每次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摸着更新，被你眺望，被你翻转，为这样的祝福献上感恩。主，我们特别为大卫给我们的一个榜样献上感谢。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听了大卫的故事十遍百遍，有人可能第一次听到，但是神你就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就像第一次听到一样，那样的雀跃，那样的被感动。大卫单纯的心，他勇敢爱神爱人，他为主征战，为这些人征战，他不骄傲，他把所有的归荣耀给神，他预备好自己该预备的，他该出去的时候就出去，该用心的时候就用心，最重要的，他的生命是归荣耀给神的一个生命。然后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大卫这样璀璨谦卑的一个生命，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使命。神，你随时要我们站出来，我们就勇敢的站出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